婆新闻的、啊。阿门。
奉主耶稣圣名哦，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啊。感谢神，我们这么辛苦上班，然后这么累，这样下班，还要来这里忍受两个钟头的疲劳轰炸。不过神知道你们的辛苦，神会纪念各位啊。各位，你今天都有拿到地图啊。以后我每个礼拜就说，如果有需要新的地图，我就每个礼拜再来画过来哈。所以很抱歉，这个地图就没办法跟讲义定在一起。那这张地图，我想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啊。我今天从那个楼下一上来，吓了一跳，谁这么厉害，把这地图画这么好，真的好厉害。我本来是路上塞车很紧张，说来不及画地图，结果没想到感谢神有人帮我准备好哈。那我们上一次上的哈，各位我画的紫色两个地方，就亚伯拉罕的两个故乡哈。我想各位看得很清楚，第一个故乡乌尔，第二个故乡我画叙利亚那个地方就是哈兰，也就是圣经写的亚兰国。好啊，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叫哈兰。至于红色就是我们的圣地迦南地，就今天以色列国土。至于黄色呢，就是他们出埃及啊40年流浪的地方，西南半岛，整个在黄色流浪哦。那我们今天延续上次呢，这个那个进度哈、哦。上次我们提到，各位可以看你的地图，就说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世界上最文明的这个古城啊、哦，乌尔城。后来呢，凭着信心去到第二故乡，第二故乡也是跟乌尔一样精致的文明，最后他竟然能够舍得离开这样子最好的地方，去到乌尔人所看不起的红色地带。可是我们看他凭着信心一踏进去，第一步一踏进去事件，从中部进去，中部一进去事件，神的声音马上出来，这块地要给你哦啊！接下去我们说，神呢、啊、在圣地呢，跟他呢，为了这个应许这件事，神跟他呢显现四次。刚刚第一次跟他讲，这块地就是要给你。等到第二次神跟他讲的时候，更清楚了。你东看西看，左看右看，北看南看，看得到通通给你。那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说，亚伯拉罕所坐站的地方，亚伯拉罕所游牧的地方都是中央山脉。那中央山脉很高。至少耶路撒冷就海平面700公尺以上，那有的地方比耶路撒冷更高，所以他站的地方绝对是圣地都看到了。所以第二次很明显的告诉他，就是这整块地都要给你啊。等到第三次哦，他懂得献十一捐之后，我们说神给他很清楚的界限，那清楚的界限呢，就其实是从黄色地带一直去到叙利亚那边，有那么大的范围，不是只有我们画的红色的迦南地而已。好，我们上次是上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说上次呢，因为他神呢、啊、给他呢，神说你懂得献十一，所以我要大大赏赐你。那我们说他跟神说，你又没给我儿子，那你给我这么多做什么？谢谢啦，我够了哦。他也跟神说，我的仆人一粒一屑要继承，所以这些财产就够了。可是神跟他讲，你生的才是你的继承人。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大概是因为听到这句话自作主张，他接着就去娶夏甲，第二年就娶夏甲。他进来红色地带流浪了10年，85岁了还没有孩子，那神说他要自己生，他就马上娶了夏甲哦。也因为娶了夏甲，我们看到神大概有13年没有跟他讲话，一直到99岁，13年，99岁以实玛利13岁了。那时候呢，神已经决定了要跟他定条约了，因为神觉得明年就要给他当爸爸了，明年他就要生继承人了，明年100岁他就要成为以撒的父亲，所以神要正式跟他定条约啊，正式呢选他为神的选民啊。所以呢神叫他们全家都要行割礼好、哦、啊。所以全家呢行割礼的时候，亚伯拉罕99岁，以实玛利13岁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阿拉伯人哈、哦、都是13岁在行割礼，那犹太人当然是8天行割礼哈、哦啊，所以阿拉伯人也称亚伯拉罕为父，所以阿拉伯人他们也是13岁，以实玛利13岁行割礼，照这样做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说 这个行割礼呢，是以血为盟，立血为盟，跟神订条约。外邦的国家都是用牛羊为那个牛羊的血来跟神订条约，好、哦，跟他们的假神用牛羊的血。可是神的选民呢，有自己的人的血来跟神呢、啊、立盟，好、哦、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，他们肉体上画那一圈，行割礼画那一圈，跟他们头上戴那一圈都一样，什么意思？受到神的约束。你看到犹太人都会戴那个小小的圆帽，哦，那小圆帽什么意思？我很久以前就很想了解他到底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戴那个，后来不断的看很多书都没有答案，最后终于让我找到答案，哦，那一圈头上那一圈，肉体上那一圈，就是代表受神的约束啊。所以呢，行割礼呢跟神呢定了条约，永远成为神的选民，哦，而且因为他们带着全家行割礼，所以我们说神非常的高兴。神跟他讲，明年你要做爸爸，所以你要改名字，你要改做亚伯拉罕，哦，原来你的名字是跟你故乡的人一样，大家都叫亚伯兰，好多人都叫亚伯兰，那现在你要改成多国之父亚伯拉罕，那你的太太要改成撒拉，哦，多国之母。所以呢，神很清楚告诉他，明年呢继承人要出生。那果然呢，我们说，哎，明年呢第二年，哦，100岁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看到，哎，以撒出生了。那以撒出生当然很高兴啊，全家人呢庆祝100岁的阿公呢生孩子，所以呢大家做满月的那种酒席啊，哈，所以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，我们说这个夏甲呢给亚伯拉罕生的那个儿子居然在旁边在那边戏笑，哦，在那边说一些戏笑的话，所以表示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，已经懂事的，已经等于今天的国二学生了，他在旁边呢，在那边 笑这个撒拉呢，这个阿婆生一个小娃娃。哦，那我在想，这个以实玛利呢会在旁边这样说这些戏笑的话，可能跟他妈有关，很可能夏甲呢心里开始不高兴了。哎，本来我的儿子以实玛利可以当继承人了，可是现在你生了一个，那我儿子就没办法当继承人，所以可能有在家里呢念了一些话。哦，夏甲有自己的帐篷，那亚伯拉罕是跟撒拉住同一个帐篷。所以可能妈妈在这个帐篷里面对自己的儿子有一些谁谁怜嘛，讲一些不愉快的话，所以儿子出去外面呢，人家办这个宴席的时候居然在那边呢讲一些笑这个阿婆的话，所以我们说撒拉才会那么生气，哦，这样子这个小孩从出生到现在14岁，一直大家都全家人怎么样的爱你，就全家这么一个孩子，结果今天竟然在这样子的场合在那边呢说戏笑的话，所以撒拉今天只好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很忧愁，为什么很忧愁？我们上次提到，因为依照当时他们亚洲的这种习惯，哦，妾生的孩子，哦，可以当继承人。但是如果原配再生儿子的话，原配已经把继承人生出来的时候，那妾那个小孩就不能当继承人。但是你不能把他赶出去，你一定要让他们住在家里。所以亚伯拉罕看到撒拉一定要把这母子赶出去，亚伯拉罕很忧愁。但是我们跟神跟他讲说，没关系啊。哦，你让他们出去，他们会在沙地阿拉伯，各位请看地图，会在沙地阿拉伯这一块地方呢成为很大的一组。那么说这对母子一出去呢，马上面临就沙漠中缺水啊，各位圣经都很熟，哦，最后母子两个分开，免得看到对方死掉在那边哭泣，哎，天使出现告诉他们哪里有水泉，就哎救活了这对母子，他最后在沙漠成为很大的一组，哦，那么这件故事呢，哈，哎，就被这个阿拉伯人呢，哎，他们呢拿来当做非常大的一个炫耀的事。他们就说他们的祖先以实玛利，哦，有天使呢出现呢来救他们母子，所以今天哈，这个回教是从阿拉伯出来的，沙地阿拉伯这边是回教的圣地，哦，所以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回教徒，全世界有50-60亿的回教徒，每一年。哦，大概在回历的12月的时候，他们哈，哦，一生啊，至少要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圣地来一趟，一生至少要来一趟，有来过圣地的才能够到天国，这是他们回教的规定啊。所以他们每一年大概回历12月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印尼的飞机场就非常的乱，因为一台一台的那种哦飞机呢包机呢都要到这沙特阿拉伯，我们台湾这边也是一样哈。哦， 非常热闹的要去朝圣。好，那当他们去朝圣呢，去到这个圣地呢，沙特阿拉伯的圣地呢，麦加去朝圣的时候，他们朝圣活动有很多了哈，其中最高潮就是要去取圣水。啊，那个圣水他们说就是以斯玛利哦，在半路中跟他妈妈呢，在半路中呢，差点呢，这个渴死啊。那么最后呢，神啊，天使啊，指示他们呢，那个水泉的地方。所以他们今天把那个回教那个圣地哈、啊、旁边的那个泉就叫圣圣泉。然后他们去到那个圣圣泉的时候哈、啊，一定要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泼湿了。回教徒要去朝圣的时候，要去烧第二波的时候，一定要穿白色的衣服。全身要洗得很干净，好、哦、啊，踢得很干净哦，然后穿白色衣服啊，那个朝圣的那一套衣服呢，去到圣地啊，就最后的高潮就是要到那个水泉呐、啊，那个圣圣泉的地方哈、哦，去那边把所有的水往身上泼，那泼好了之后，这件衣服就变圣衣，圣衣之后呢，回来回教哦，如果回教徒回来台湾，人家就把它叫做圣人。以后啊，他的名字在信徒当中，你没有去，我有去啊。我的名字上面就冠一个圣人李信真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就表示我可以到天国去了，哦啊。所以这件圣衣他们就会在死后当什么衣啊？当寿衣，对，哦，就是回教徒他们都是用土葬的。啊、土葬的时候呢，薄薄的棺材，他们不用厚厚棺材，因为他们认为死后呢，三天之内呢，天使会过来，会问他，你信什么教？他如果讲错，我信基督教，那完了，一定下地狱。哦，你信什么教？讲清楚。我信回教。哦，啊，你信的先知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我的先知叫穆罕默德。这第二个问题。哦，啊，第三个问题，你信的神叫什么？啊，他不能讲耶和华，他要讲阿拉。哦，这三个问题都答对了，才有资格到天国。啊，身上就是要穿那一件圣衣。哦，那当然了，不是所有的回教徒都有钱到沙特阿拉伯。因为这一趟旅程有多贵哦，要有体力，要有时间，要有金钱哦啊，所以有的人真的身体很不好也不能去啊，有的人真的很穷啊。你看印尼那边呢，很多穷的那种乡下地方，非洲也是，那些穷人没办法去，他们就会整个社区人哈、啊，大家一起出钱，然后出钱呢、啊，找几个代表，你们替我们去沙特阿拉伯啊，你们去了之后，你们身上泼圣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要带罐子把圣水取回来。所以这种折中的办法，我们虽然没办法去，但是喝了圣水，我们也可以到回教的天国哦。这是他们这个对于这个以斯玛利这个沙漠中的故事呢，就把它放到他们古兰经里面哈、哦，变成他们的这个圣泉哦。好、哦，那么说神好像蛮狠的哈、哦，才把以斯玛利母子赶出去。那亚伯拉罕就只剩下这个小小的 baby 啊，好不容易拉巴长大哦。依照犹太人的传说，说是那个以撒是30岁的时候，神叫亚伯拉罕把他献上去。那当然，我们一般传道呢，大家在猜，在揣测哈、哦，在推测，因为圣经也没有明的告诉我们是他几岁被献哦。一般人都说他是16岁左右哦。那犹太人是传说他30岁，如果是他30岁被献的话，那他爸爸就130岁。那父子两个差100岁，没有代沟，能够一路上呢，哎，爬山哦，要去献祭呢，已经知道爸爸说了这句，爸爸的那种语义中已经暗示出呢，大概就是要用我来献祭，他没有跑掉哦。其实就让我们说他16岁好不好？不要讲他30岁哦，16岁也跑得很快啊哦，16岁等于今天大概高一啊，国三高一的那种年纪，他跑得也非常快。我有一次跟学生赛跑啊，他给我翘课，因为那我们当时学校管得蛮严的，因为那一阵子南部有学生上厕所死在厕所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，都很怕学生都乱跑出去。所以他给我翘课，我就出去叫他，我越叫他越跑。后来我跟着他赛跑，真的是追不到。好、哦，后来是对方有一些学生看到，帮我这样围杀过来，才把他抓到训导处。哈、哦、啊，所以你说这个以撒呢？如果说他16岁的话，其实可以跑掉，可是我们看他多顺、哦、所以我们看到也因为父子两个人呢、哎，爸爸对神敬忠，神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儿子对爸爸尽孝、哦、所以呢，终于完成了神要他们做这件事、哎、神也看出他的信心100分。所以我们说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最后一次大考试，等于是期末考了，结束了，真的100分了、哦、真的是信心没问题。好、哦、啊，也借着这一次献祭，我们说神也教导他不要再像左右邻居啊用牛羊，哦，哎，不要，对不起，不要像左右邻居呢用人来献祭， 要用牛羊来取代，哦，跟邻居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呢，从此他的信仰呢变成单一的一神教，而且变成非常单纯的信仰，哦，以牛羊为祭。那这件事也被那个回教徒的那古兰经啊，哦，大书特书，他们说哈，哦，亚伯拉罕献以撒不对，他们的古兰经去看，他说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。哦，亚伯拉罕带着以实玛利啊，从南部的希伯伦呐，啊，走啊，走了三天啊，走到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就今天的耶路撒冷，然后把以实玛利献在那里。所以今天哈，台北的那个清真寺，你会看每一年呢，它都有一个节日叫忠孝节，亚伯拉罕敬忠，听神的话；儿子以实玛利敬孝，听爸爸的话，所以愿意献给神。所以他们忠孝节的时候哈，这个清真寺就会带了四条羊过来清真寺。活活的羊，啊，然后让他们16岁的那些青少年哈，啊，一人一把刀，然后让他们一人杀一刀，哦，啊，这样子牛羊取代以实玛利的命，这是他们说的啊，他们就把它变成以实玛利被献，其实是以撒被献，哦，啊，那么也因为他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呢，刚讲摩利亚山就今天的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，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哈，啊，为什么这一年来以巴冲突这么严重？为什么这一年来哈，以巴呢不断的在这样子恶性循环？哦，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是阿拉伯人，住在这个红色地带的阿拉伯人就叫巴勒斯坦人，所以我们称为巴人。哦，这些巴人习惯性用自杀攻击，只要自杀攻击圣战，圣战我自己炸掉了，我自杀攻击我炸掉，我一引爆全体人陪我死掉。啊，他一定会找那个公共汽车，人最多，上班时间，要不然就麦当劳啊，哈，哦，餐厅啊，哈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一引爆，所有的犹太人陪我死，很值得。然后我呢，我立刻可以升天，哦，我就不需要接受审判。他们回教徒就这么认为，只要这样为这个宗教圣战，我立刻可以升天，哦，啊，所以他们今天呢，这样子巴人不断的自杀攻击，那以色列政府就不断的武力的把他回复过，报复过去。那以色列政府的武力当然比较厉害，所以这样恶性循环之下，以色列的武力报复过去，就更多家庭被炸，啊，更多家庭被炸，就更多人跑出来又自杀攻击，所以一年来就这样到今天这么的严重，哦，啊，所以说今天他会这样子吵啊吵到现在，美国一直要出面，美国总统布希呢一直要派人去呢跟他斡旋啊，叫他们协调，可是我们说很难。为什么很难？他们之间呢，土地之争啊，宗教的情节啊，种族情节之外，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为了耶路撒冷在争。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圣地，我们刚刚提到，圣经写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可是回教的古兰经写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实玛利，所以那也是他的圣地，所以他一定要争到那一块地。哦，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其实以色列政府已经有让步了。已经有让这些巴勒斯坦人啊一些土地给他们去自治，划一些土地给他们自治。可是你会看那个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抢到耶路撒冷做首都，我要建巴勒斯坦国，首都就是耶路撒冷。以色列说哪有可能？耶路撒冷是我们献以撒的地方，是我们的圣殿所在地，是我们的至圣所，怎么可以被你污染掉？哦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在圣地那边有回教的寺庙，以色列人看了就很不高兴了。那你还要把我们这个圣地当你的首都？是以色列的那个国家的法律了哈，他的宪法就写出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的首都，这是我的，我不能分一半给你们回教徒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也因为亚伯拉罕呢在这里献以实玛利、献以撒这样子的纠纷呐，啊，哈，哦，回教徒、犹太教这样的纠纷，造成这个圣殿山呐，啊，这种争夺啊，我们说今天美国出面要协调，我觉得非常难，这个和平是非常难的，哦，好。那我们说亚伯拉罕呢，经过这样大大的考试，神这样给他大考，及格了，要荣归天乡了。一生没有得到红色这块地，可是最后他葬在哪里？葬在应许之地希伯伦，南部的希伯伦，跟他的原配，他有三个太太，跟他的原配哦，撒拉一起葬在希伯伦，哦。哦，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葬在希伯伦这块地是他唯一买的地，天价哦，这块地有多贵？400舍克勒，等于当时实价的10倍。啊，所以我们说呢，当时在希伯伦，在那个这个迦南地要买地不太容易，迦南地那些土地都是佃农，就是那农夫答应呢，亚伯拉罕也买不到那个地，还要他们那个辖区的行政官 二重地区的那个行政官那个反祖答应。所以当时亚伯兰跟那赫人买地，就是赫人就是那个二重地带那个大的行政官，哦，所以你看他呢要送亚伯兰地呢，说的这样子也没有很情愿啊，对不对啊？四百色克勒的地算什么，你我之间不算什么啦，送你根本没有讲得很有诚意，哦，实际上他这样子价钱，这样随便讲一个价钱，亚伯兰就真的天价十倍的价钱跟他买了。从此呢确定这块地是他们家的祖坟呢，你要收回去也不可能了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呢他呢最后还是跟他的原配呢站在应许之地，哦，他的后代我们说谁来传承呢？当然是所有的孩子里面八个孩子里面以撒传承。他第一个孩子是以实玛利，第二个孩子是以撒，以撒是长子，哦啊，另外呢在撒拉死了后他又娶第三个太太，第三个太太生六个孩子，总共八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传承这个长子的名分，传承这个四大应许，好，所以我们说以撒很像我们这个第二代的信徒。第一代的信徒大概见证很多，体验很多，轰轰烈烈，跟亚伯拉罕一样，哦，很有体验，所以信心很坚强。那等到我们这个第二代的平平顺顺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，哦，非常的顺利，而且平平顺顺之下很可能就比较会忘，慢慢的太幸福了，太平静了，可能就会忘了神的旨意。那第一代就比较神的旨意就比较清楚，所以我们看到以撒呢一生平顺，哦，很谦和，哦，人非常好，圣经对他写的并不太多，哦啊，到最后呢我们看他老糊涂出来，因为他 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明明呢神跟他讲你太太肚子那两个小孩小的将来要当大的，哦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神讲这么清楚，可是他就可以不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一年他是137岁，137岁他想到什么？想到他哥哥以实玛利就是137岁死掉，哦啊，他想说，啊，哥哥137岁死掉，啊，大概我137岁呢寿命也差不多了，啊，所以他就赶快，哎，赶紧的老大来一扫，赶快出去打猎，哦，你赶快出去打猎呢，我帮你祝福。他就赶快然后改变神的旨意，哦，也因为他对自己的寿命呢，他以为说到也其实他活到几岁，他活到180岁，所以你会看到他后面43年他多痛苦，因为他做了这糊涂事，因为他的偏爱，哦，那么最后你看看，哦，这个以撒呢最后老大跑到下面不跟他住了，跑到那个死海的下面，哦，哎，各位请你看你第二张地图，你有没有看到希伯伦亚拉巴海就是死海，希伯伦就是祖坟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埋葬的地方，也是现在以撒住的地方。可是你看到儿子那个老大以扫搬到哪里去？搬到下面以东，哦，以东就是红的意思，以扫爱吃红豆汤，爱吃红的扁豆汤，好，最后以扫住的地方就要以东，哦，你看他儿子就不跟他住了，老大跑到这里，啊，老二呢？老二跑哪里去？老二逃亡啊，因为大哥天天在磨刀要杀我，所以老二呢？雅各跑到哪里？各位看第一张地图，跑到叙利亚那边，从红色地带呢逃啊，逃到北边哈兰去了，逃到舅舅家，哦，逃到亚伯拉罕的第二故乡叙利亚哈兰那里。一个老大往南边去，一个老二往北边去，往北边去呢大概是去到今天大概琉球啊日本那边啊，往南边去大概去到菲律宾那边去了，啊，爸爸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这个希伯伦，妈妈呢，妈妈心肝结鬼丸，我们台湾呢有一句谚语，哦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，哦，在满清时代这个我们大陆满清政府呢规定要到台湾要申请执照，单身男子拿到执照才能够到台湾来开垦，所以当时能够来台湾的人呢很少，所以很多大陆人因为在福建呢山地很多，生活比较困难啊，人多山多，可以耕的土地很少啊，所以呢福建很多男人呢他们就会用偷渡的方法来台湾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偷渡客不是只有现在才有，哦，满清时代呢说不定我们的祖先都是偷渡来台湾的啊，所以偷渡来台湾中间经过台湾海峡，古代的船设备没那么好，台湾海峡呢那个黑水沟啊，那个很大的漩涡，哦，加上这个他们偷渡啊都是很多人躲在那个小小的船舱下面，所以那种 空气不足啊，加上遇到黑水沟那种大漩涡呢，过台湾海峡的，80%都会死掉，那个船可能就会出船难。啊，就幸运的送台湾的话，很糟糕，因为他们是单身男人，也没有家眷，三餐也就乱吃，哦，啊，也没有家庭，所以呢，很多来到台湾能够活下来并不多。所以当时呢，只要福建那边有人要到台湾来啊，妈爸爸妈妈那种心都给归完了，很难过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利百家的心，真的是这样子心光给归完。所以我们看到利百家呢死了。雅各呢，这个最心爱的，他最心爱的孩子雅各呢，往北边去的时候，去了20年，当他回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妈妈，他最心爱的妈妈死掉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孤单老人，那个以撒真的是一个人，眼睛又看不见，老大跑掉，老二跑掉，哎，老婆死掉，好，这样孤单老人又多活了43年，那自作主张，以为137岁会死掉，自己乱改变神的旨意，好。好，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雅各呢，这个老二啊，这个小儿，我们看到他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孩子，他每天都待在家里，是每天都跟妈妈在一起，难怪妈妈偏爱他，哦啊，哥哥呢，哥哥就像我们现在的末世之子一样，整天爬爬灶，啊，去外面到处爬爬灶，到处打猎，回来就饿，啊，饿了就吃，啊，吃了就睡觉，啊，明天一大早又去爬爬灶。所以这个老大以扫他怎么会知道四大应许？他家里阿公呢，哈，或者爸爸妈妈呢，常常在谈的就是神的应许啊。他当然不清楚，可能知道，但是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在意。那老二就整天在家里，所以你看到雅各哈，他就很安静的在听，知道得到长子有什么好处？三个好处，哈，第一个财产双份，财产双份比较多的财产；第二个四大应许，各位还记得哈？一块地。一个大国，一个大民，还有后代会出现救主耶稣，万国都必因你的后代得福，哦啊，所以雅各呢想到得到长子呢可以得到很多的财产，还有四大应许，还有很多的祝福，爸爸那个祝福说出来的将来家境会怎么样的，哦，家业会怎么样的，哎，会往腾达，都照爸爸讲的都会这样应验，有这么三个好处，所以难怪他呢，哎，很清楚的在听，而且他看到什么？阿公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175岁死，我们雅各几岁？15岁。那时候呢，他知道阿公死的时候呢，阿公是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，阿公是把那个第三个阿嬷那个生的那六个孩子都赶出去了，一些财物打发他们出去了，留下来的只有以撒，我爸爸。长子这么好，啊，不是长子，永远都被请出去，所以他很清楚看出这一点，啊，难怪呢，哎，雅各要抓，他一定要抓住，哦，啊，可是呢，因为他要抓呢，他就要付出很多代价，因为他用人的巧计，用人的那种，哎，比较讲难听一点，比较奸诈的方法，所以我们说雅各一生都在抓，啊，骗爸爸，哦，骗哥哥，啊，最后呢，逃到北边的叙利亚，逃到哈兰去，又骗舅舅，可是舅舅反把他骗回来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哦，所以他这一生都蛮痛苦的。那这样子呢，一天到晚在抓这个世间的东西，一天到晚用自己的脑，用自己的仁义，再用他的巧计，想要抓到呢各种好处，可是最后都落空，哦，他这一生呢，抓到什么时候他才改变这种个性？一直他从呢叙利亚哈兰这边，哦，20年之后带着全家大小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也是跟阿公一样从中部切进去，哦，当他要回来从中部这个亚伯河要切进去的时候，在渡口那边呢，我说他整夜祷告，这次他抓到谁？抓到神了，他抓到神就抓对了，他知道他跟那个人摔跤他抵不过，我抓着你，死抓着你，你一定会祝福我，哦，果然真的抓到了神了，神就改造他了，啊，从此呢我们说，哎，这个，哎，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什么意思？神的太子，太子的话就不用抓了，太子的话神通通给你了，还要抓什么？就从此他个性才改变。可是前面他20年这边呢，他所做的这些骗人的事，神一定要他付出代价，哦，所以我们说呢，我们有时候个性真的不太好，哦，神还是爱我们的，神爱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个性改掉，啊，但是还是把得救的福气给我们，所以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哦，那我们来说雅各付出多少代价，哦， 第一个少小离家，他最心爱的妈妈刚刚讲死掉了，他再也看不见。哦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说他付出了代价，去到北边的第二故乡亚伯拉罕第二故乡哈兰的一方，他的舅舅骗他20年，一过去哈兰就跟他的小表妹一见钟情。为了这个小表妹，你看他做白工做了14年，那后面6年呢，舅舅又给他价钱改了10次。哦，白天呢，太阳40度以上高温，比我们今天还要热，然后在烈焰之下牧那些羊，啊，羊又多，而且他们当时呢习惯牧的羊都是那种肥尾巴羊。哦，肥尾巴羊呢那个尾巴非常肥，啊，可以呢榨很多油。哦，所以很重很肥，啊，有的羊会乱跑，啊，他不只要大着喉咙要这样叫那些羊啊归队，还有时候还要去追那些羊回来。啊，那么烈焰，那样天气那么热，一个人经常在外面这样牧这些羊，然后到了晚上呢，虽然天气凉了，可是有时候会凉到呢圣地的温度就这样。哦，白天跟晚上日夜温差很大。啊，那我到了晚上有时候到0度，甚至冬天到0下。啊，为了怕羊呢被野兽抓去，你看晚上要忍受那个寒霜。你看他在圣经里面，他在跟他舅舅在讲的时候，他说你看我受这么多痛苦，结果你让我做14年的白工。哦，啊，你让我呢，哎，后面6年又改了工价。哦，所以我们说雅各呢真的是这一生呢付出很多的辛劳，其实都白白的这个付白工。哦，接下去我们说他家庭很不幸福，你以为他4个太太很幸福，他真的是很可怜的人，4个太太4个帐篷，人家亚伯拉罕1个太太，哦，原配跟撒拉住在一起，他不4个太太4个帐篷，他一个人另外住一个帐篷，那他是族长，所以在他族长的帐篷外面一定有一个旗子在那边，表示他是一个整个团队的领导者。哦，我们看到他的太太们怎么样在那边呢争宠，我们是最阿爸的最骄纵的还是他最爱的太太，哦，拉姐，是拉姐每天都霸占他，霸占到后来呢大姐呢利亚呢想要丈夫回到自己的帐篷，哦，利亚还要用买的，用一个风茄果来买，风茄果呢它的样子长得很像人的下部，所以他们认为说中东人认为说吃了那个东西呢比较容易怀孕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哎，利亚呢，哎，当时对不起，利亚呢当时呢就看到他儿子流便呢摘到那个风茄果过来，他马上逮到机会，因为那个妹妹要啊，哦，妹妹拉姐说要吃那个风茄果啊，妹妹拉姐不会生孩子啊，不孕啊，哦，所以妹妹一直要求你儿子那个风茄果给我，他说好啊，好，可以啊，你把丈夫卖给我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亚他多嚣张，当雅各那么累的可能到外地牧羊，不然牧羊牧了好几天了，刚刚讲到白天烈焰之苦，还要跟那些羊在那边斗力，哦，晚上呢寒霜之苦，回到家里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，那个利亚怎么出来？哦，非常嚣张，我帮你买下来了，你今天晚上就归我。哦，难道雅各这么不值钱吗？就一个风茄果就这样子卖掉了吗？哦，所以他一点都没有家庭幸福啊。我们再说他的孩子也非常不好，很难教。哦，女儿呢一到那个圣地呢，一到红色地带一进去就啪啪照，就在事件城呢自己乱跑，一个女孩子乱跑当然被强暴。哦，然后呢老大也不好啊，他的儿子老大呢流便呢居然跟他的妾搞淫乱上他的床，老大不好，老二好不好？老二也不好啊，老三也不好，老二叫西缅，哦，老三叫利位，西缅跟利位呢这个二哥三哥看到妹妹呢底拿呢被人家强暴了啊，那一个底拿被强暴那个事件城的王子是蛮有诚意啦，哦，所以呢他们愿意全城的人行割礼，愿意跟这个选民一样，然后大家来嫁娶。没想到趁人家行割礼很痛的时候，老二跟老三拿着刀剑把事件城都杀掉。哦，啊，也因为这个杀人事件，事件是杀人事件，所以我们看到那附近的很多呢其他的城邦人就想要打他们这一家人，所以这一家人呢买了事件的土地也没用，不敢住，只好赶快往南边搬。所以也因为这件事，神就提醒雅各，所以雅各你忘了吗？20年前哦，当你离开你心爱的妈妈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孤零零，你从来没有出门过，你没有像你哥哥姨嫂到处乱跑，你都从来没出门，所以不得不要逃亡。你走了1/5的路的时候，我怎么样让你梦见天梯？我怎么样跟你保证这一路我要保护你？在伯特利的地方，我怎么样保护你？你怎么跟我讲？你说如果我保护你平安的回来， 你要在伯特利主坛献祭，可是你有没有？你没有啊。哦，你从你舅舅家一回来呢，从中部事件切进去，你就马上在那里买地。今天要不是你女儿呢被强暴，要不是你两个儿子去杀人的话，你会搬吗？你会想起你要到南边的伯特利来献祭吗？所以雅各终于呢想起，哦，对，我这20年忽略我的信仰，整天在舅舅家，每天忙着那些牧羊的事，每天忙着工作，自己的信仰忽略，可能孩子们也没好好教，所以没有宗教信仰，所以这些孩子们才会刚讲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都不好，其他孩子好不好？也不好啊。其他孩子联合起来，要把约瑟杀掉，对不对？联合起来把约瑟卖掉，还骗爸爸，弟弟死了，没有一个孩子好。哦，最优秀的还是约瑟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雅各，你说他有幸福吗？家庭真的是很不愉快。哦，啊，最后年老的时候，你看他两个他最爱的人都死掉了，他最爱的是拉结，他最在乎的，哦，最怕他们死。当他从那个舅舅家呢出来，带着大队人马要回到故乡，要跟哥哥见面的时候，他就怕哥哥会报20年前的仇。所以这么一大队人马怎么办？我最爱的人排在最后面，我最爱的拉结，我最爱的约瑟排在最后，绝对不会死。可是最后谁先死？就是这两个最先死掉，在他心目中这两个人都死掉了。哦，他不知道约瑟还活着。哦，所以你看晚年的痛苦，难怪他会说啊，我真是要白发苍苍啊，哦，悲悲惨惨的去阴间了。他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话出来，可见他心境有多苦多难过。哦，什么说还好了，感谢神。最后，哎，他的个性改变了，神也让他享受最后17年的荣华富贵。当他130岁，知道约瑟还在，而且当了宰相，哦，当他呢去到埃及跟法老见面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我这一辈子又苦又短，又苦又短，没有快乐。可是现在靠着儿子约瑟，哦，要在埃及呢当贵族，所以享受17年的贵族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死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埃及人为他举办的丧礼啊，有多久？为他服丧70天。埃及哈，这个一般的人服丧没这么久，大臣也没这么久。法老服丧72天，雅各可以服丧，人家为他服丧70天，表示他那个地位的尊贵。埃及全国怎么样把他们这家人看这么重要？哈，所以我们说三个族长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都得到大名。所以今天犹太人去到哪里，就是会讲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代。三个人一生都在这个迦南地流浪，可是三个人最后都葬在应许之地希伯伦，而且都是跟原配葬在那里。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原配是撒拉，葬在那一块。哦，以撒的原配，以撒只有一个太太利百加，葬在希伯伦，南部的希伯伦。哦，那雅各有4个太太，那原配是谁？利亚。他最爱的拉结都没葬在那里，跟利亚葬在那边。神保障原配，所以你会看到两姐妹在那争夺啊，这个雅各的爱。可是最后，哦，雅各根本不爱大姐，可是神让大姐生最多，大姐生6个儿子。哦，那个妹妹拉结才生2个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，雅各一家人呢，哎，从舅舅那边呢回来呢，成为大队人马呢，回到这个迦南地。那么当初呢，当初雅各在舅舅家的时候哈，他们都以为说，哎，舅舅大概要让雅各当继承人，因为当时呢，依照学者在推断，这个舅舅原来没有儿子，所以舅舅很可能把2个女儿都嫁给他，就是，家产都要给他。哦，虽然让他做白宫的，将来家产都要给他。那么学者在推断说，后来因为可能舅舅拉班生了孩子出来，哦，那拉班生了孩子以后有自己的继承人了，所以他对雅各的脸色越来越差，连他自己的女儿都看出爸爸越来越对我们越不好。所以难怪你会看到拉结要从爸爸家要出来的时候，把那个神像给偷出来了。哦，那神像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就是他们家庭的保护神啊。那种家庭的保护神哈，在他们中东一带呢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地契，代表财产继承权的一个信物，所以有拿到那个东西人就可以继承财产。所以拉结会把那个家神带出来，就表示我的丈夫雅各就是有资格继承爸爸的财产。哦，今天为爸爸这样服务了20年，他就是有资格，所以他才会很气，要出来，干脆把家神通带出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说神啊，对这三个族长呢，讲话呢都讲一样的话，三个人对神的信心都一样， 一直在期盼应许之地在我的后代出现。啊，神对他们讲话也都讲一样。哦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三个人性德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。哦，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的有信心，像雅各那样子的坚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虽然个性怎么不一样，性德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看到得救本乎恩，神对他们三个人的赏赐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说啊雅各比较狡猾，雅各就给他那少一点，没有，都是一样的应许之地。哦，一个大民，一个大国，哦，一块大地，然后万国都必因你们的后代得福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说这个雅各死了，那雅各死了，十二个孩子呢，到底由谁来传承？长子的名分，四大应许。那我们看到雅各死的时候，这两样东西分开了。原来长子的名分跟四大应许同样的哦，就给长子哎继承。可是现在雅各十二个孩子，谁得到长子？我们知道约瑟哦，所以约瑟得双份。约瑟两个儿子，以法莲跟马拿西得了两份土地，两个支派。哦，约瑟是最优秀的，当然要得最多，他是长子。那么四大应许给谁得到了？后代出现大卫王，后代出现救主耶稣，那是哪一个孩子？不可能是老大流便嘛，哦，那个侮辱爸爸的床，也不可能老二老三吧？那西缅跟利未把人家四殿城都杀掉了，那么残暴啊！所以呢，老大淫乱，老二老三残暴，到底谁得到四大应许？老四，犹大，哦，犹大有领袖的气质啊！你看犹大他讲话都是带头讲话。哦，当他们去到埃及去敌粮的时候，埃及宰相跟他们讲，哇，这个饥荒很久哦，所以你们下次一定会再来，你们这些拿回去绝对不够吃啊，你们下次再来的话一定要把你最小的弟弟带出来。你看到他们回家呢，回到家里跟爸爸呢吵着，粮食都快吃光了，我们一定要再去埃及，我们要把弟弟带去，否则宰相不卖我们。没有人讲得动爸爸，犹大讲动，犹大有担当啊，我用我的命来担保，我绝对会把弟弟安全带回来，所以拜托你让我把弟弟带去埃及啊，买粮食。哦，所以他跟宰相讲话也是他带头讲，跟爸爸讲话也是他带头讲。哦，而且我们看到也因为犹大这么有担当，这么有领袖的气质，所以你看他的媳妇他玛就看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说，他玛为什么要这样很委屈自己？哦，丈夫死了就算了，根本委屈自己一定要去公公生继承人。因为我们看到他玛跟公公生的继承人，他玛跟公公生的孩子就是出现后代，出现大卫，也就是出现耶稣那个家族。哦，真的是媳妇有看出他的公公是最优秀的，那时候还没有去埃及嘛，那时候还不知道约瑟还在，他的公公就是十一兄弟最优秀的，他看出公公将来会得到这么大的福气，难怪他玛愿意这样牺牲。哦，所以我们说四大应许呢，哎，这个犹大呢，老四呢，真的得到祝福最多。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49章就看到他得到的祝福最多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出现，哎，真的雅各祝福最多的那两个儿子，他们的后代果然优秀人物出来，一个加勒，一个约书亚。加勒是犹大的后代，十二个探子里面两个好探子，加勒就是犹大的后代。约书亚是谁后代？约书亚是以法莲人，就是约瑟的后代。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到最后呢，雅各说：“好吧，我儿子既然还在埃及，而且我儿子呢在那边做荣华富贵的宰相，我要去见我儿子。谁呢？去当前导，犹大你先去，你赶快呢，哎，先去告诉呢我最爱的儿子，告诉他爸爸要去那边了。所以犹大就先去那边。好，哦，所以出埃及的时候呢，谁排第一队？”也是犹大那一个家族排第一队，犹大支派排第一队。那果然哈，真的雅各的祝福呢，就给这两个家族，所以难怪这两个家族生最多。哦，所以犹大呢分到地也比较大，那约瑟分的地更大，两个儿子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说呢，哎，这个雅各一家人呢，70个人要下埃及，其实哈不止70个，我们给他仔细算哈，他雅各也没算进去。哦，啊，有一些子孙的太太他也没算进去。那以色列人是喜欢七嘛，哦，一个完全数，是算一个完全数，大约70个。像斯提凡就讲75个，哦，这是一个完全数，大约70个呢下去，其实比70更多。那么这一些人呢，啊，下埃及，我们说，哎，神啊，这一次为什么没有阻挡雅各？哦，亚伯兰下埃及呢，神不高兴啊， 所以到最后呢，在埃及呢，哎，差点呢，这亚伯兰的太太差点被抢去埃及呢，被人家当太太，所以赶快呢，回到迦南地，神不高兴。所以等到第二代呢，以撒要下去的时候，神就阻止他不可以去。那为什么现在雅各呢？他要下埃及，他问神可不可以去？神说你去，你尽管去，我会祝福你，去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。哦，为什么神呢？今天这么高兴，让他们这一大家族都下去？啊，主要就是说哈，神呢已经看到雅各的孩子们已经在娶迦南地的人，已经在跟当地人呢杂婚了。啊，神希望他们这个家族协同呢纯单纯，哦，所以最后赶快你去埃及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来到埃及哈，穿着跟埃及人不一样。那个以色列人都是胡须留得很长，埃及人都刮得很干净，甚至光头，他们认为那样子最干净最好，哦，啊，所以穿着不同绝对不会有挂钩，不会有来往，哦，还有呢，以色列人都是牧羊人，啊，牧羊人一定会宰牛宰羊来献祭。那埃及呢，埃及把牛跟羊当作神，所以他们如果下埃及绝对不会跟埃及人混血，是神就是要让他们这个家族呢达到一个血统的纯一，信仰已经纯一了，大家都拜多神教，只有他们拜一神教，现在还要血统纯一，成为神最特选的选民，哦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他下埃及，神祝福他，你们尽管下去。那为埃及到底有多好？哦，好到大家都想去埃及。我们看到，哦，刚刚讲亚伯拉罕想下来，一碰到地方就要下来，以撒也想下来，雅各也一家都下来。埃及为什么这么棒？其实不止他们这一家人，你看阿拉伯半岛的人，哦，都想过来。这边呢，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带，温度非常高，四五十度，沙漠又有焚风，哦，非常的干旱。看到埃及那个尼罗河呢，世界的谷仓，埃及呢世界第二文明，其实我跟他排第二是对他不公平的，他跟那个上次我们讲的乌尔的文明是数一数二，差不多了，差不了多少，哦，大概都同一个时间呢有文明，同一个时间会写字，哦，而且我们说呢，埃及当时的世界呢这么棒的文明地带，那个尼罗河那么肥沃肥绿绿的，这个尼罗河对这些沙漠民族，对这些游牧民族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。所以你会看到埃及就很怕这些人，哦，埃及这个国家，哦，各位看一下，北边地中海绝对没有外患，南边呢高山没有外患，整片非洲北部一直去到大西洋都是世界最大的沙漠，撒哈拉沙漠没有外患，哦，它的唯一外患西南半岛这边，这边呢，各位请看第二张地图，它的唯一外患呢就是西南半岛这边，哦，或是北边的迦南那边呢，可能就会从那东北角跑进来。所以埃及人为了怕这些呢，亚洲的游牧民族跑到埃及呢，你看埃及人就筑长城。我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，哦，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西元前221的时候才建的，埃及人这个长城是西元前3500年就有了，哦，这个长城呢，啊，埃及人把它叫做苏尔，所以各位请看我画黄色的地方，苏尔，苏尔什么意思？苏尔就长城的意思。你看它这个长城在防谁？就防唯一的外患。它的北边是地中海，它的西边是大沙漠，南边是高山，都没可能有外患，就是东北角这个地方也会有外患。所以它长城上面筑得蛮长，所以它那边有军队，那边有防御工事，是那个地方呢，为了供应军队吃饭。各位，你看南塞跟比东，请你看哥山地，左边的哥山地。南塞跟比东有什么东西？啊，各位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，我们就下课。出埃及记第一章哈，我们来看十一节，第一章十一节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，加重担苦害他们。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，就是兰塞跟比东。基货城顾名思义粮仓，就是要供应刚刚苏尔那个长城那边的军队，哦，全部要供应他们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个苦工，哦，那我们接下去呢待会儿再讲，因为可能 有人到现在还没有吃饭，哦，实在很辛苦，哦，大家同心默祷。